今天给大家介绍马太福音的第五课，神迹奇事。我们讲这个课之前呢，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马太福音其实蛮好读的，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二堂课呢，讲的是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里面有两条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是圣灵所生，所以是100%的神；他是玛利亚所生，所以是100%的人。那么下面是耶稣的侍奉。耶稣作为神在地上呢，给我们尽了他诸般的义。这个尽诸般的义，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做什么，从受洗到经胜过试探，到宣讲福音，到招门徒，这个基本的过程。那么上一堂给大家介绍呢，关于耶稣的教导，马太把耶稣的教导全部放在一起，神学上习惯的称为叫登山宝训。那么这个过程教导里面的主要的主题是如何明白耶稣所说的律法要成全，就新约里面如何把旧约的律法成全是代表什么意思。它的主要含义是旧约的律法是约束人的行为，而新约的律法成全是约束人的心灵，所以它是一种成全，不是废弃。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它的另外一个主要部分，就是神迹与奇事。好，我们在介绍神迹与奇事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有几个基本的特征。当我们读神迹奇事的时候呢，你知道马太福音的神迹奇事不是耶稣所行神迹奇事的全部，是马太精心选择了以后的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呢，不是要彰显某个个人或者是彰显某种能力，它是要彰显耶稣基督的永能与神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马太选的这些神迹与奇事全部与耶稣的永能与神性有关的，而不是其他方面的。第二个呢，这些神迹与奇事它的教导呢是有针对性的，也就是它只针对于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某些特定的人群，所以有些神迹奇事呢不适合于我们随意去效仿，也不适合于我们随意去照搬，因为离开当时那个特定的环境，离开当时那个特定的人群呢，这个神迹奇事可能并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这几方面我们要在读神迹奇事的时候要心里有个准备啊，所以不要过度的解释这些神迹奇事。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几个，因为马太福音呢把它系统的列在这儿，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在第八章开始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人长了大麻风，就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却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这个神迹行得非常简洁，几句话。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大麻风呢就是一种传染病，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新冠病毒一样，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么这种疾病人们都有一个常识，就是不可以碰，不可以接触。所以大麻风病的人很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会喊出来，我有大麻风，离我远一点，不要接近我。就像我们今天出去有戴个口罩，口罩一戴完表示大家要彼此防护。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神迹里面记载的耶稣亲手去摸他，而且亲手去碰触他，那么这个是有它的含义的，就不该这么做的事耶稣这么做了，一定有它的具体含义在里面。所以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需要看清这么几点。第一个，这个大麻风病的人呢，他的问题非常简单，他就问一个，主你愿意不愿意，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这病就得好。他不怀疑主的能力，也不怀疑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他只请求主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耶稣第一个做出的行为是用手去触摸他，这个行为代表什么？代表我从先医治你的心，然后再医治你的身体。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得有一个接触，这个接触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于耶稣来说，传染病不是一个问题，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传染病是一个问题。所以耶稣亲自摸了他，而且亲口表达我肯，所以这个人就洁净了。 这是这个神迹里边看到耶稣做的事情，他先从医治这个人的心开始，再来医治这个人的身体。既让他心里知道说耶稣怜悯他，不畏惧，肯为他治病，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方面我们想大家可能平时不太有问题，大家的问题经常集中在后半部分，就这个洁净嘛，为什么不允许人们去告诉别人，不允许这个大麻风的人告诉别人，而是让他们继续去查看呢？其实这个我们要回顾一下犹太历史的背景。在犹太历史律法当中呢，有一条规定，如果一个人得大麻风不洁净的话，这个人需要在营外去单独隔离。然后呢，这个人如果好了的话，他需要邀请祭司到他所在的地方去验证，如果真的好了，那么祭司呢需要出一个公告一样，就像我们今天一个化验报告一样，医学报告一样，说这个人洁净了，这样这个人就可以回到他的家里去，回到营地去居住。这是犹太律法的规定。那么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人在外边，当时的祭司并没有给他做任何事情，而耶稣呢给他做了这件事情，就相当于过去的律法当中，耶稣从他的宝座上下来到外面去为这个人医治了。那么谁来给这个人做见证最好呢？如果是耶稣自己的话，别人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怀疑，所以耶稣把这个人送到哪去？送到祭司那去，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常规做法，因为祭司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柄，所以耶稣就把他送到祭司那去，而且特意讲了一句话，你要献上礼物。这个礼物呢，在旧约律法当中是有规定的，一个不洁的人如果洁净了，他献的礼物呢非常简单，就是两只鸟，这两只鸟呢作为他洁净的礼物。所以每一个人都能献得起，不是要献牛的话好多人献不起的吧，都能献得起。所以耶稣说，你去，你这样一做的话，即使会给你一个结论，说这个人洁净了，那么所有的人都接纳说这个人洁净了。那么这个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耶稣在开始受洗的时候讲那句话，我要尽诸般的义。这个对耶稣来说，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做这个见证，也不是说他不愿意做这个见证，他要让人知道该守的规矩，该守的律法还是要守的。所以耶稣把这个人送到祭司那儿去，那么最后呢，祭司给他做了这个见证，这个人就洁净了。这就叫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圣经里边好多话是根据实例去理解就比较好一点。那么这是第一个神迹，主要讲的是耶稣是不是愿意。耶稣说我肯。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凡是求耶稣的人，耶稣都会说一声我肯。你愿意求他来拯救你，他说我肯，原因是你要认知自己是那个不洁净的，这叫认罪悔改，要知道自己是谁，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神迹呢也非常简洁，说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中，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有兵在我的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了。这个神迹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医病的一个神迹，但是这个神迹和前面那个神迹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要看到祈求的人是一个百夫长。百夫长是个什么官呢？是一个军衔，类似于我们中国军队的一个连的连长，大概就是管个100来号人的样子吧，就是类似一个连的连长一样，所以官不大不小吧。但是这个神迹里面，耶稣主要要教导的是权柄，他不是在教导别的东西，是在教导权柄。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讲出来的话是有权威的，所以一个连长让排长去干什么事，让一个兵去干什么事，他必须去，他要做得很好。那么谁能明白这一点呢？当兵的人，不是当兵的人呢就不太容易明白这事。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百夫长呢，实际上是一个罗马官兵，他不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外邦人，但他知道军队里面的这些管制。那么耶稣实际上讲的是，我在地上呢，我的兵犹太人反倒不知道服从领导给他的命令，他没有这个权柄的观念。所以是一个，这是第一点，管权柄。第二个，这个神迹里面关键的不同是，这个瘫痪病的这个病人并没有讲任何话，他也没有出现，但是耶稣因着这个主人的祈求而医治了这个仆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祷告是有用的，我们的祷告可以凭着我们的信心使被祷告的对象得到医治，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应用当中非常有用。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权柄的象征，是一个外邦人主人对仆人的祈求，所以耶稣因着主人的信心医治了这个仆人。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耶稣对他的这个行动呢做了一个解释，他说这个人这个想法非常特别，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很少有这样的想法。犹太人认为，我是祭司，我是神的仆人，我已经是最高权力了，我还听谁的？我不听谁的，有摩西的律法就好了。所以耶稣看见这个事，他就说非常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这是他下面要教导的内容，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漆黑暗里去，在那里必然哀之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的仆人就好了。那么耶稣对这件事他把这个重点点出来，说这个人是一个信心极大的人。那么这个信心大在哪？就大在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他知道权柄是带着能力的，有权柄的人讲出来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他相信耶稣，他说你不要去，你只要说一声我的仆人好了，他就好了，就像我作为连长一样，我指挥一个兵去他就去了，他有这样一个信心。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心来说也是重要的，就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上面，不是我们做某件事情的大还是小，而是我们在相信基督就是那个主，他说话是有权柄的，他讲给我们的话是有权柄的。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就是他下面讲一个例子，他说因着这样的信心呢，原来天国里边的这个聚会的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家三口三代人在那儿聚会，但后来发现他的后人呢都在外面哭呢，而这个外邦人反倒和他一同坐席。这个信息对当时来说是非常震撼的，也就是说犹太人有一部分人因着不知道这样一种权柄，不认识耶稣在地上的身份而被拒绝门外，但是因着外邦人因认识耶稣基督呢，会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同坐席。这是这个比喻神迹里面给我们的信息。那么他的背后的那个摊子，那个不会走路那个人，他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行动的，但是他照样得到神的医治，因着他主人的信心。所以本国的民可能因着不相信耶稣是主而被弃，而外邦人因着相信耶稣是主而得救。这个是这个卷神迹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好，第三个神迹也比较简洁，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与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这个神迹就是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我们在其他书卷里面都可以看到。那这个里面其实对我们今天教育意义非常的大。首先我们看这个故事里面说，在加利利海，实际上它是加利利湖里面，我们看地理位置，它在加利利湖上面，加利利湖上面划船，那时候的船不是我们今天概念的这种大船，都是小船，普通的渔船，也就坐那么七八个人而已。那么请问在狂风暴雨的情况下，船上的人能睡着吗？基本上是睡不着的，对吧？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下睡着。那么为什么门徒说他睡着了？为什么马太要跟这人说睡着了呢？实际上作者的意思是，耶稣并没有参与他们的划船和经历这个风暴过程中的任何事，耶稣没有做出反应，没行动，所以他们认为耶稣睡着了，所以他们做出一个呼唤，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要丧命了。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在这个状况，新冠病毒在流行当中，我们今天有大量的这个弟兄姐妹甚至其他的朋友都在问，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流行，上帝还管吗？上帝在哪里？我们感觉好像上帝该出手了，但是上帝没有出手，我们感觉上帝在睡觉。所以我们会像这些船上的人一样发出同样的呼喊，我们说，主啊，救我们吧，我们都快死了。我们会发出同样的一个呼喊，就是当时那种状况，他们在海上的状况。但是耶稣醒来以后呢，说了一句话，让所有船上的人非常的意外。耶稣说，你们小信的人啊。他没有说风不大，他也没有说这浪不高，他也没有说你们经历的这事算什么，没责备他们，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你们为什么胆怯呢？其实耶稣在问的一个问题说，我不是在船上吗？你们还吓什么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给弟兄姐妹们问这个问题说，上帝在哪呢？疫情他不管吗？其实不是上帝不出手，是上帝和我们一同在经历这个疫情，只是我们认为上帝该做的事是我们想让他做，不是上帝想做的。上帝要做的事情可能远远大于我们要做的。所以这些人这样一看以后呢，就起来，那么耶稣做了一件事，斥责风浪。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可以看到，耶稣说，静了吧，那风就静了，对吧？说平了吧，那风就息了，浪就平了。所以耶稣只讲了两句话。那么这样做完以后，众人就看到了，众人已经从风浪当中出来，说了一句话，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连风和海都听他的。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我们今天日常中处事里面经常会抱怨的，就是我们希望耶稣用我们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但是耶稣呢，往往不是用我们的方式处理事情，是用他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他的问题很简单，我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怕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好多人胆怯害怕，耶稣就问，我和你在一起，你怕什么？连自然界的风和海都会听我的，你为啥不听呢？这就是耶稣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段神迹里面，其实对我们今天非常的有用，我们经常会犯同样的错误。那么这里边讲信心小信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他们摇船不够努力吗？还是他们对风浪估计太高了太低了？其实不是，他讲的是说，你为什么忽略我的存在。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觉得说，神和我同在，我怎么感觉不到呢？这就是耶稣在这儿教导的，你们为什么要忽略我与你们的同在而产生胆怯，这个叫小信。所以我们应该有很好的信心，确信神与我们同在，这个非常重要。好，下一个神迹呢也有一点意思，耶稣渡到那边去，我们刚才说渡船过去，现在渡回来，来到一个地方叫加大拿人的地方，那里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中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这是前半段。这一半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两个被鬼附的人，非常的厉害。但是以这两个鬼呢，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把这个判断呢，也让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来到他面前的这位呢，是神的儿子，是对他们进行判决的人。所以他说，时候还没到，为什么现在就我们受苦呢？那么这里边我们有时候就会想到说，这些人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我等待上帝的审判，我就这个样了，我等待上帝的审判，到时候我接受痛苦。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说，你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你现在马上去认神的儿子，接纳神的儿子，说主啊，求你救我除这种痛苦，这是第二个选择。所以这个神迹教导的就是这个部分，我们人的着眼点在哪，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完全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认知神的儿子。那我们现在看后半段，后半段是我们经常提问的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一部分。说离他们很远的地方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了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讲这一切的事和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却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这后半部分我们经常有人就问问题了，说为什么耶稣让这些人，让这两个鬼到猪店里去呢？吃一球的猪圈到大海，多大的损失啊，这经常有人会问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很简单，你会发现这些放猪的并没抱怨猪掉到河里去，历史当中也没有任何人抱怨过这些猪掉到海里去，只有提问的人很可惜这些猪。但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猪，这个猪在犹太人当中既不能献祭，不能作为祭物，又不能作为食物，因为它不洁净。所以在上帝的面前呢，这个猪子是无用的东西，没有任何益处的。但是对于放猪的人来说呢，这是他的产业，是用我们经理的话说，是他自己的这个经营的资本啊。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人经营的东西看起很有价值，但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的话，这个东西还有益处吗？这就是这个神迹里面上帝耶稣要教导的。整个放猪的这些人，无论他们做多少工作，这个猪养的多肥多胖，能卖多少钱，在上帝那儿既不能作为祭物，又不能作为食物，是一个无意义的工作。所以我们经常会放猪吧，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放猪，对吧？我们会做很多事情和神无关系的。如果和神没有关系的事情，无论你做的多好，都没有太大的益处。这是这个地方给的一个基本的教训，和神没有关系的东西，最后的结果都会葬身大海，没有意义的，不会产生任何属灵的价值。所以这是第一个对于猪的这个问题，所以以后再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话，这很简单的解释，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说猪不好，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放猪的人其实他有个选择，他说你看这个魔鬼已经葬身大海了，那你赶快来拯救我们，这是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来了以后说，耶稣啊，你既然有这么大的权柄，你是神的儿子，你离开我们吧，这是他做的第二个选择。所以这些放猪的人虽然现在活着，但是因着他拒绝了耶稣，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还是会葬身大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神迹给我们看到说，你祈求什么， 你可以祈求这一头猪让魔鬼进入这个猪群，你也可以祈求神来拯救我脱离这魔鬼。所以我们可以祈求让耶稣离开我们，也可以祈求让耶稣来住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接纳。你说他们不认识耶稣吗？他们认识，魔鬼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做出的选择是拒绝。所以这样的结果只能葬身大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神迹呢，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蛮值得反省的一个神迹啊。就对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一些评价，无论你做什么，一定要有益于神。如果和神没有关系，终将葬身大海，不会有任何益处。那么下面一个神迹呢，是一个瘫子行走的神迹。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借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者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这个神迹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记载的比这个要详细，对吧？大家抬一个摊子从房顶上抬下来，各种比这个要详细。但马太福音的重点不在于过程，它的重点要给我们体现，这个摊子是一个没有说一句话的一个人，但是最后得医治的是这个人。而信心是哪些人呢？是抬着他进屋的那些人的信心。这又是和前面那个神迹非常相似的一个，因着抬他进屋的这些人的信心，那个瘫子得到了医治。那么这是一个这个神迹里面的第一个教导。这个神迹里面第二个教导是这些文士，也就是这个神迹真正教导的对象不是那个瘫子，也不是抬瘫子那些人，而是那些文士。这些文士耶稣给他们的定义是，你们心里怀着恶念。请问他们的恶念是什么？他们只讲了一句话，是这个人说健忘的话。其实这个话从客观的讲，如果耶稣不是神，耶稣这么讲就是法利文士这么讲是对的，他说了健忘的话。如果耶稣是神，那么文士这样讲呢，就是心怀恶念，因为他讲错了对象。那么这些文士就问他，耶稣当时就问这些文士，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说让这个人站起来走回家去，还是会说你的罪赦了？所以他的问题，你说这两件事哪一样容易呢？其实对于耶稣讲话来说，对我们每个人的讲话来说，这说一句说你的罪赦了和说一句你站起来走是一样的，没什么难易程度。但是对于说话的人的目的来说，这两句话是有严格区别的。比如说说一句说你的罪赦了，这个人没有见证，也就是你看不到罪赦了和没赦有什么样的标准，你可能不容易看到。但是如果你说站起来走吧，这个人原来是瘫子，现在站起来了，这个见证马上就活生生的在你眼前，对吧？所以如果是文字的话，一定会选择后者。他说你站起来走吧，那个人一走，那所有的掌声就来了，见证就来了。但是耶稣却选择了前者，他说你的罪赦了。教导什么呢？是教导法利赛人，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法利赛人在这儿不认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神迹在教导这些法利赛人，耶稣就是你们的弥赛亚，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说了你的罪赦了，而这个人也站起来走了，这就说回家去了。神学家对这个回家去这几个字有很多的解释， 我觉得回家去了，就是回家去了，就是回他住的家去了。那么可以说是回到神家呢，可以说是回到犹太人家呢。但是我觉得马太不一定在这儿有那么多的意义，就是他病得和医治以后回家去了，就这而已。但是重点是这个神迹是在教导文士，也就是熟读旧约律法的这些人，他们却没读出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下一个神迹，说耶稣到那里往前走，看到一个人叫马太，那么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是耶稣怎么招马太的这个故事里面，非常简单，在路加福音记载的详细一点，这显得非常简单。那么马太被招以后呢，他就开了一个小型聚会，所以这个下边讲的这个筵席实际上就是马太召集大家吃一顿饭。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你知道为什么有税吏和罪人来？因为这个聚会是马太召集的，马太是个税吏，所以他召集的朋友都是他自己的朋友，都是些税吏。那么罪人呢，是这个罪人是因为文士和其他犹太人认为所有和犹太不合的都是罪人，与耶稣的门徒一同坐席。所以你看这一次聚会当中，马太的朋友、税吏、罪人、耶稣的门徒、耶稣都在这个聚会当中。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说，你们的先生，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祭。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歧视吧，是个当时比较奇怪的事。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呢，尤其是有身份的犹太人是不和这个税吏，也不和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那么耶稣呢，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影响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教导呢，大家都非常奇，听得非常出奇，说这样一个有权柄的人，那么法利赛人就来了，说为什么你和罪人一起吃饭呢？那问这个问题的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最懂律法的人，说对犹太律法最熟悉的人，说犹太律法规定不能这么做，因为你和犹太人和这个不洁净的罪人一同吃饭的话，你会变得不洁净，你会被这些罪人所污染，甚至同流合污。说这是犹太人不允许这么做的原因。但是耶稣来了呢，专门和罪人一同吃饭，他的目的不是说和这些罪人一同同流合污，他也不害怕被这些罪人污染，因为他有能力去拯救这些罪人，这个是他和所有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法利赛人这样问的时候，耶稣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看医生。这个话大家一听就明白，所有的人都知道，当时就知道，我们今天也知道是这个样子。那么谁是有病的人呢？就是在那吃饭的那些人，自己知道自己是税吏，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这些人在那儿，那么所以这些人需要医治，耶稣就给他一起吃饭来医治他。所以这个歧视教导的内容是，神是有怜悯的神。注意耶稣让法利赛人揣摩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圣经上记载的这句，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祭。换句话说，犹太人用献祭来讨上帝的喜悦，但上帝说，我更喜欢连续别人。就像这些罪人吃饭，他们是罪人，但是需要上帝来连续他们，给他们机会来拯救他们。这是这个歧视里面上帝要耶稣要教导的对象，主要是法利赛人。所以你看到这里边教导的不是这些税吏，也不是马太，而是法利赛人，就是真正教导和熟读律法的这些人，这些人有时候会失去怜悯心。 所以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应用呢？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团契小组各种侍奉岗位上，我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标准。如果说我们只是因为把一个施工做得轰轰烈烈，那么可能会不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去做这个施工，让弟兄姐妹们受益，让上帝得荣耀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施工，不管有多少人。所以耶稣在这儿用了一句话说，你们好好揣摩一下这句话。我们是北方人，我老家北方，我们北方经常用这个字揣摩，就是你意思就是你好好回去反复思考这件事情是这样是对的。其实耶稣给他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对律法很清楚，但是却忘掉了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下一个是禁食，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注意，这个提问的人不是别人，是约翰的门徒，就是司洗约翰的门徒。我们知道司洗约翰的门徒后来都转到耶稣的名下，因为司洗约翰被捕入狱以后呢，他的门徒全部都信到耶稣的门下。但是这些门徒有一个问题，他说约翰教导我们要经常禁食啊，但是你的门徒呢，为啥不禁食呢？注意这个回答，耶稣给他们的回答说，新郎和陪伴子人同在的时候，陪伴子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说这个回答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办婚礼的时候，我想我们中国人的婚礼也是这样，当新郎和新郎出现之前，大家是不会开宴席的，对吗？因为这是一个婚宴，婚宴的主人是新郎和新娘，如果新郎和新娘不在的话，没有人可以先吃饭，这是犹太人的习惯，我们中国的习惯也是这样。所以说要不要禁食呢？要，当新郎还没有到的时候，新娘还没有到的时候，大家不要开餐，等着当新郎和新郎带来了的时候呢，大家需要高高兴兴的去用餐来庆祝来恭贺。这就是耶稣用这个例子的说，他说现在我和你们在一起，耶稣和他们在一起，你们需要禁食吗？你们禁食要干什么？他说有一天我要离开你们，你们看不到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要禁食祷告。所以他讲这个例子是非常清楚的，就一定要分清楚你和谁在一起，为什么要禁食。律法规定禁食是让我们能够在敬虔的等候上帝，现在上帝就在你的身边，所以你无需禁食。所以耶稣给的回答非常简单，所以约翰的门徒呢也挺高兴。那么下边这一段话是耶稣把上面这个例子呢应用到比较广泛的一个范围内，他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补上去的反带坏了那衣服，坏的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若是这样，皮囊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囊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保全了。就耶稣把刚才讲这个例子呢放到这里面，他说你们对新约和你们原来的旧约律法，你们要有一个新的概念，不要用新的去补旧的，这样会把旧的带坏，不要把新的抓在旧袋子里，这样会两者俱伤，而用新的律法要用新的观念去解答。他把这个范围呢稍微扩大一点。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他用的例子呢，我们今天呢可能我们长者都知道，我们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有补丁的，对吧？现在年轻人的衣服是不补的，留不着补就全扔了，对吧？不会穿烂的。但是我们小时候，像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他们的衣服是补来补去的，他们就知道补旧衣服一定要用旧布，不能用新布，否则的话旧衣服烂得更快。所以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酿过酒的人都知道，新酒一定要装在新桶里，不能装在旧桶里，就会出问题。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把刚才这个禁食的事扩展到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说基督来了是新的约定，是新的律法，要有新的观念。下一个是复活，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他说，跟他去，门徒也跟了去。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吹手又有许多的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鬼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他，众人既撵出去，耶稣就进来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这地方。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神迹，但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词大家要注意，就是管会堂的。如果把这个词理解错了，我们就不太容易明白这个神迹是讲什么。什么叫管会堂的？在耶稣那个时代，谁是管会堂的？在耶稣在来的时候，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的管会堂的人不是文士，也不是法利赛人，而是撒都该人。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撒都该人。所以这个地方的讲会堂的管会堂的人指的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信仰上的问题，就是他不相信有复活。所以说这个撒都该人的女儿死了，他要求耶稣呢，他求的不是说你医治他，他说你要摁手在他的身上，他就医治了。因为他是管会堂的，所以他对各种形式非常清楚。他们管会堂的人经常要做洁净的礼，要做其他礼仪的时候，要有一个摁手礼。那么所以这个撒都该人就耶稣说，你去摁个手在我女儿身上，他就能得救。那么耶稣去了吗？耶稣去了。去了以后看到的景象呢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看到的这些管会堂的人在为他干嘛呢？为这个孩子死去的孩子办葬礼。这个地方说也看到吹手，看到乱嚷的这些人，实际上是葬礼当中的一种仪式。吹手是在我们北方，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乐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唢呐，用吹来发声的一种乐器，实际上是办丧礼的时候的一种音乐。所以这些人在那轰轰烈烈的给这个孩子办葬礼，所以耶稣去了之后说，你们都退下，退去吧。退去吧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严格的斥责的一个话语，在原文的希腊文当中是一个斥责的话语。你像耶稣经常说撒旦退去吧，经常使用这样的词，这是一个斥责的话语。所以耶稣把这些人全部赶出去，然后他就用手拉着这个闺女把她复活了。所以这个世界教导的是谁呢？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而耶稣用撒都该人的女儿的复活来告诉撒都该人，这个世界上复活是真实存在的，耶稣将来也会复活。所以大家搞清楚管会堂的这个人是谁，就知道他的教育意义在哪了。下一个神迹呢，是讲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了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的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里边讲的比这详细，讲他心理状态描述比这详细，我们不去翻它，大概就是说有一个患血漏的女人。我们知道血漏病呢是一个妇科病，在犹太人当中是一种不洁的疾病，多数是因为这个行为不太洁净而造成的。所以犹太人对这种病呢一般来说不太容易启齿。那么这个妇人呢就在耶稣的面前，耶稣经过的时候偷偷的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穗子，然后呢这个病就得到了医治。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流血，流血在圣经当中呢实际上代表是生命的流失。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血就是生命，生命在血中。所以当一个人不停地在流失生命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绝对的医治，如果没有这个医治的话，最终的结果是死亡。所以这个神迹实际上教导呢，就是这个女孩，她说，女儿你放心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教导的关键在乎这两个字，女儿。 耶稣接纳了这个女人作为他的儿女，所以称为女儿。我在读这段经文之后，我就想起了中国有一个牧师叫苏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他。这个牧师在一次宣教当中呢，讲的就是这段经文。他讲的就是当他讲到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呢，底下有一个会众，大概有40来岁的一个女的放声大哭。原因是什么？她得救的经历就是因为这段经文。这个女人呢很艰辛，从小父母失去父母，所以她根本没有人叫过她女儿这样一个称呼。只要她信主的时候呢，她就是因为耶稣称她为女儿而信主了。所以这两个字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人称呼过她女儿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震撼。所以苏武讲到这个故事的，我每次读到这儿，我就想到苏武牧师的这个故事。耶稣亲切的称呼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虽然他的病并不那么光彩，虽然他在流失他的生命，但是耶稣可以让这一切终止，让挽回他的生命。下一个是瞎子得以看见。耶稣从那里前往走过，有两个瞎子到他的面前来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到他的跟前来。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了，竟把名声传遍那个地方。这个里面也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里面讲的是人们的视角，就是你的眼睛能看见什么。有两个瞎子，其实他看不到世界上的事儿，但是他却看到了一件属灵的事儿。他称呼走过的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特定名词，是专用的，是指的弥赛亚。所以当犹太人一讲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不是一个泛子，而是一个特子，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两个瞎子虽然对世界上的事一无所知，什么都看不见，但他可以看到天国的事。他说弥赛亚来了，所以他祈求说，弥赛亚，求你可怜我们，我们有过犯，我们有罪过，但只要你可怜就可以了。耶稣就问他说，你相信我能做这事吗？对于两个瞎子来说，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我相信你能做。于是呢，耶稣就开了他们的眼睛。这眼睛一开以后，他们看到的既是天国又是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什么，你们要小心，以前你看不到世界，现在你看到世界以后呢，你会有很多的诱惑，你要非常小心。所以出去之后呢，不要乱讲，不要乱告诉人。但是他们出去在讲什么呢？他出去不是在讲他的眼睛睁开有多好，他出去在讲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从那以后呢，耶稣的名被大大的传开。所以当我们一双眼睛，我们在看什么？我们在定睛什么？我们在传什么？这个是这个神迹里边要教导我们的。看见世上的事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看见天国的事会给我们带来福音，带来拯救。好，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所选的这些耶稣的神迹和奇事。那么马太不是记载了耶稣全部的神迹奇事，他记载了瞎子能看见，瘸子会走路，聋子能听见，死人会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大麻风病可以洁净。当你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在哪出现过？以赛亚书。所以你知道马太是有目的的选了这些神迹奇事，要应验一件事，耶稣就是基督。这个信息在以赛亚那时候就已经预言了，所以马太特选了这样一些典型的神迹奇事，要验证耶稣就是基督。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呢，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的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我现在会把大家的，来，我把大家全部打开，静音解开，大家就可以一起来提问讨论。图标哪去了？在这儿。好，大家现在可以把静音解开，然后我们一起来有问题一起来讨论。